君主用来治理臣子的方法有三种。经一，如果权势不足以教化臣子，就除掉他。失况的应对，晏子的学说都符合运用权势的容易之处，而谈论实行起来却困难，这就像和野兽赛跑一样，不知道消除祸患。祸患可以消除，在于子夏解说春秋时说的，善于掌握权势的人及早杜绝奸邪的萌芽。所以季孙氏用遇到权势为由来责备孔子，更何况把权势交给君主呢？因此太公妄杀了狂欲，而奴仆不会骑千里马。魏四公知道这个道理，所以不驾鹿。薛公知道这个道理，所以和两个孪生兄弟赌博。这些都是知道同何意相反的道理。所以明君管理臣子关键在于养鸟。经二，君主是厉害的枢纽，射箭的人很多，所以君主是共同的目标。因此如果君主的喜好厌恶表现出来，臣下就有了依靠，君主就会迷惑。如果言辞通达，臣子就难以进言，君主就不神妙了。这体现在申子说的六慎以及唐毅关于射鸟的言论。祸患在于国阳请求改变以及宣王的叹息。用晋郭氏现实之耳环的事情来说明，还有西首和甘茂通过洞穴探听消息。唐僖公懂得权术，所以问玉碑的事。昭侯能运用权术，所以听人报告而独自睡觉。明君的原则在于申子劝告君主要独断专行。经三，权术不能推行是有原因的。不杀掉那狗，酒就会变酸。国家也有狗，而且左右都是射鼠。君主没有尧那样再次诛杀，以及楚庄王应答太子那样的明断，却都有保老太婆、裁决蔡老太婆那样的糊涂。知道贵重，却不能先用交割的方法来度量。吴起休妻爱妻，晋文公斩杀癫邪，都是违背人之常情的。所以能够让人弹去毒疮的人，是隐藏了忍痛的方法的人。说一，赏赐和赞誉不能劝勉，惩罚和诋毁不能使他畏惧。这四种手段施加在他身上都不改变，就除掉他。齐景公到晋国去，跟随晋平公饮酒，师旷陪坐。景公向师旷询问政事，说太师将用什么来教导我。师旷说，您一定要施惠于民罢了。坐席中间酒兴正浓，将要出去时，又再次向师旷询问政事，说太师用什么来教导我。师旷说，您一定要施惠于民罢了。景公出去到馆舍，师旷送他，又向师旷询问政事。师旷说，您一定要施惠于民罢了。景公回去后思考，酒还没醒，就明白了师旷所说的意思。公子伟、公子夏是景公的两个弟弟，很得齐国民心，家族富贵，而且百姓喜爱他们，势力堪比公室，这些人是危害我君位的人。现在对我说施惠于民，是让我与两个弟弟争夺民心吗？于是返回国都，发放仓库的粮食来赈济众多平民，散发府库剩余的财物来赏赐孤儿寡妇。仓库没有陈粮，府库没有余财，宫中未受宠幸的宫女嫁出去，70岁以上的老人发给俸禄粮食，不施恩德惠及百姓，来与两个弟弟争夺民心。过了两年，两个弟弟出逃，公子夏逃到楚国，公子伟逃到晋国。景公与晏子在韶海游玩，登上白请台而回望国都，说美啊，多么宏大壮阔，后代谁将拥有这个国家？晏子回答说，恐怕是田成氏吧。景公说，我拥有这个国家，你却说田成氏拥有它，为什么？晏子回答说，田氏很得齐国民心，他对百姓，对上请求爵位俸禄施舍给大臣，对下私自用大豆胡曲阜借出粮食，用小豆胡曲阜收回，杀一头牛自己只取一豆肉，其余给世人吃，一年到头布帛只取二制，其余给世人穿。所以市场上木材的价格不比山上贵，泽中的鱼盐龟鳖罗棒不比海边贵。您加重征收，而田成氏丰厚施舍。齐国曾遭大饥荒，路边饿死的人不可胜数，父子相携投奔田成氏的，没有听说不能生存的。所以周秦一带的百姓一起歌唱说，呜呼，算了吧，去吧，去投奔田成子吧。诗经上说，虽然没有恩德施于你，也应当唱歌跳舞。现在田成氏的恩德使得百姓唱歌跳舞，民心归附他了。所以说恐怕是田成氏吧。景公流着泪说， 不也太可悲了吗？我拥有国家，而田承嗣拥有他，现在该怎么办？燕子回答说，您何必忧虑呢？如果您想夺回他，就亲近贤人而远离小人，治理混乱，放宽刑罚，赈济贫穷而抚恤孤寡，施行恩惠而供给不足，百姓就会归附您。那么即使有10个田承嗣，又能把您怎么样？有人说，景公不知道运用权势，而失况燕子不知道消除祸患。打猎的人依靠车舆的安稳，利用遛马的蹄足，让王良来执缰绳，那么自身不劳累，而容易追上清洁的野兽。现在舍弃车舆的便利，丢弃遛马的蹄足和王良的驾驭，下车奔跑追逐野兽，那么即使有楼骑那样的脚力，也永远追不上野兽。依靠两马坚固的车，那么即使是奴仆也绰绰有余。国家是君主的车，权势是君主的马，不运用权势来禁止诛杀擅自示爱的臣子，而一定要用深厚的仁德与天下人行为一致来争夺民心，这都是不乘坐君主的车，不依靠马的便利下车奔跑的人。所以说，景公是不懂运用权势的君主，而失况燕子是不懂消除祸患的臣子。子夏说，春秋上记载臣子杀君主、儿子杀父亲的事，有几十起，都不是一天的积累，而是逐渐发展到这一步的。凡事奸邪，行事久了就形成积累，积累多了力量就大，力量大了就能杀害，所以明君及早杜绝他。现在田常作乱已有逐渐显现的苗头，而君主不诛杀，燕子不让他的君主禁止侵犯欺凌的臣子，而让他的君主施行恩惠，所以简公遭受祸害。所以子夏说，善于掌握权势的人及早杜绝奸邪的萌芽。季孙氏在鲁国做相，子路做后裔长官。鲁国在5月发动民众修长沟，在这时子路用自己的俸禄粮食做成稀饭，在五父之渠邀请修沟的人来吃。孔子听说了，派子贡去倒掉他的饭，砸毁他的器具，说，鲁军有百姓，你为什么给他们饭吃？子路勃然大怒，挽起袖子进去，请问说，先生憎恨我施行仁义吗？我从先生那里学到的就是仁义。仁义是与天下人共同拥有所有而共享利益。现在用我的俸禄粮食给百姓吃饭，为什么不行？孔子说，子路你真粗野，我以为你懂得，你竟然还不明白，你原来如此不懂理。你给他们饭吃是因为你爱他们。按理天子爱天下，诸侯爱境内，大夫爱官职，世人爱自己的家，超过所爱的范围就是侵犯。现在鲁军有百姓，而你擅自爱他们，这是你侵犯，不也是越权吗？话没说完，季孙氏的使者到了，责备说，我发动民众并议使他们，先生让弟子阻止一夫并给他们饭吃，是要抢夺我的民众吗？孔子驾车离开了鲁国。以孔子的贤明，而季孙氏不是鲁军，凭借人臣的资格，借用君主的手段，及早禁止于未成行之时，而子路不能施行他的私会，祸害不能发生，何况君主呢？以景公的权势来禁止田常的侵犯，就一定没有劫持杀害的祸患了。太公望在东边受封于齐地，齐地东海上有两个隐居的人叫狂玉、华氏，兄弟二人立下言论说，我们不臣服天子，不结交诸侯，耕种而食，掘井而饮，我们无所求于人，没有君主的名分，没有君主的俸禄，不做官而从事劳力。太公望到了营丘，派官吏抓来杀了他们，作为第一个诛杀的对象。周公旦在鲁国听说了，派即使飞驰来问，那两个人是贤士，现在您刚想国就杀贤士，为什么？太公望说，这兄弟二人立下言论说，我们不臣服天子，不结交诸侯，耕种而食，掘井而饮，我们无所求于人，没有君主的名分，没有君主的俸禄，不做官而从事劳力。他们不臣服天子，我就不能使他们为臣，不结交诸侯，我就不能使他们服从，耕种而食，掘井而饮，无求于人，我就不能用赏罚来劝勉禁止。而且没有君主的名分，即使有智慧也不能为我所用，不仰赖君主的俸禄，即使贤能也不能为我建功，不做官就不受治理，不任职就不效忠。况且先王用来役使臣民的手段，不是爵位俸禄就是刑罚， 现在这四种手段都不能一使他们，那么我将为谁当君主呢？不服从兵役而显贵，不亲自耕种而闻名，这也不是用来教化国人的方法。现在有一匹马在这里，样子像千里马，是天下最好的马。然而驱赶它不向前，阻止它不停，让它左不左，让它右不右，那么即使奴仆低贱，也不肯把脚力托付给他。奴仆之所以愿意把脚力托付给千里马，是因为他可以追逐利益，避开祸害。现在他不为人所用，奴仆虽贱也不托付脚力给他。他们自以为是世上的贤士，却不为主所用，行为极贤却不被君主使用，这不是明君所应拥有的臣子，也就像不可左右的马一样，所以杀了他们。另一种说法，太公望在东边受封于齐地，海上有贤士狂欲，太公望听说了，去请他，三次在门前勒马而狂欲，不肯出来相见，太公望杀了他。当时周公旦在鲁国，飞驰前往阻止，等他赶到已经杀了。周公旦说，黄玉是天下的贤士，先生为什么杀他？太公望说，黄玉主张不臣服天子，不结交诸侯，我担心他扰乱法令，改变教化，所以把他作为第一个诛杀的对象。现在有一匹马在这里，样子像千里马，但驱赶他不走，拉他不前，即使奴仆也不肯把脚力托付给他。如尔游说魏四公，魏四公高兴地叹息。左右说，您为什么不让他坐相？魏四公说，马相鹿的，标价千金。然而有百斤的马却无千斤的鹿，为什么？因为马被人用，而鹿不被人用。现在如尔是万圣之国的相才，外面有倾向大国的意思，他的心不在魏国，即使善变有志，也不为我所用，我因此不让他坐相。薛公做魏昭侯的相，左右有孪生兄弟叫杨胡潘，他们对于魏王很重要，但不为薛公尽力。薛公对此忧虑，于是召他们来赌博，给他们每人百金，让兄弟俩赌博，不久又每人加200金。赌博过了一会儿，业者说客人张继的儿子在门口，薛公勃然大怒，按着兵器交给业者说，杀了他，我听说张继不替我做事。过了一会儿，当时张继的同党在旁边说，不对，我听说张继为您很尽力，只是他为人隐蔽，您没听说罢了。于是停止不杀客人，隆重地款待他，说，刚才听说张继不替我做事，所以想杀他，现在确实替我做事，我怎能忘记张继呢？于是告诉管粮仓的献上1000担粮食，告诉管府库的献上500斤，告诉管马厩的从司就献上2马坚固的车2辆，又派宦官将宫中每妾20人一并送给张继。孪生兄弟于是互相说，替薛公做事必定有利，不为他做事必定有害，我们何必吝惜不为他做事呢？于是私下争相劝勉，而终于为他做事。薛公凭借人臣的权势，借用君主的手段，而祸害不发生，何况放在君主身上呢？驯鸟的人剪断他的下翎，他就必定依赖人而食物，怎能不驯服呢？明君蓄养臣子也是这样，让臣子不得不贪图君主的俸禄，不得不服从君主的名位。贪图君主的俸禄，服从君主的名位，怎能不服从？说二，申子说，君主如果表现明智，人们就会防备他，如果表现不明智，人们就会迷惑他，如果表现有智慧，人们就会掩饰他，如果表现无智慧，人们就会隐藏他，如果表现无欲望，人们就会窥伺他，如果表现有欲望，人们就会引诱他。所以说，我没有办法知道他们，只有无为才可以观察他们。另一种说法，申子说，谨慎你的言语，人们就会了解你，谨慎你的行为，人们就会跟随你，如果你表现有智慧，人们就会隐藏你，如果你表现无智慧，人们就会猜测你，你有智慧，人们就会藏匿你，你无智慧，人们就会行使其意。所以说，只有无为才可以观察他们。田子方问唐一居说，射鸟的人要谨慎什么？回答说，鸟用几百只眼睛看着你，你用两只眼睛防备他们，你要谨慎地密封你的粮仓。田子方说，好，你把这个道理用在射鸟上，我用在治理国家上。正长者听说了说，田子方知道想要做粮仓，却不知道怎么做粮仓，那虚无不见的粮仓就会显现。另一种说法， 齐宣王向唐懿子问射鸟的事，说射鸟的人看中什么？唐懿子说在于谨慎的蜜蜂粮仓。宣王说什么叫谨慎的蜜蜂粮仓？回答说鸟用几十只眼睛看人，人用两只眼睛看鸟，怎么能不谨慎的蜜蜂粮仓呢？所以说在于谨慎的蜜蜂粮仓。宣王说那么治理天下为什么要有这个粮仓？现在君主用两只眼睛看一国，一国用一万只眼睛看君主，将用什么来作为粮仓呢？回答说政长者有话说，虚静无为而不表现，这大概可以作为这种粮仓吧。国阳被郑军看中，听说国君厌恶自己，陪侍饮酒时就抢先对国君说，臣下刚才不幸有过错，希望国君有幸告知我，我请求改正，那么臣下就可以免去死罪了。有人游说韩宣王，韩宣王听了很高兴，却叹息起来。宣王身边的人认为宣王喜欢那个游说的人，就抢先告诉那人，想让他感激自己。晋国君担任齐国相国时，王后去世了，还不知道要册立谁，他就献上一对玉耳，借此来了解情况。另一种说法，薛公田文担任齐国相国时，齐威王的夫人去世了，宫中有10个年轻的姬妾都受到威王宠爱，薛公想知道威王想立谁，然后请求册立那人为夫人，如果威王听从了，那么自己的建议就能被采纳，并且对册立夫人一事有影响力。如果威王不听从，那么建议不被采纳，自己就会在册立夫人一事上被轻视。他想先知道威王想立谁，然后劝威王立他，于是做了10副玉耳，其中一副特别精美，然后进献给威王。威王把这些玉耳分给10位姬妾。第二天威王坐朝时，薛公观察那副精美玉耳在谁那里，就劝威王立他为夫人。甘茂担任秦惠王的相国时，惠王宠爱公孙衍，和他私下交谈，说我将要让你做相国。甘茂的属下从墙洞里听到了这话，告诉甘茂。甘茂进宫拜见惠王，说大王得到了一位贤能的相国，我冒昧的前来祝贺。惠王说我已把国家托付给你，哪里还能再得到贤相呢？甘茂回答说大王将要任命西首为相。惠王说你从哪里听说的？甘茂说西首告诉我的。惠王对西首泄露机密很生气，就把他驱逐了。另一种说法，西首是天下出色的将领，是梁惠王的臣子，秦惠王想要得到他，与他一起治理天下。西首说我是人家的臣子，不敢离开君主的国家。过了一年，西首在梁惠王那里犯了罪，逃亡到秦国，秦王对他很好。初里即是秦国的将领，害怕西首取代自己的疆位，就在秦王经常说秘密话的地方凿了一个洞。不久秦王果然和西首商议说我想攻打韩国怎么样？西首说秋天可以。秦王说我想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你，你一定不要泄露。西首后退两步，拜了两拜说遵命。这时初里吉已经通过地道偷听到了，郎中们都说军队秋天要出发攻打韩国，西首担任主将。当天郎中们全都知道了，当月全国都知道了。秦王召见初里吉说这是为什么这样喧哗，消息是从哪里传出的？初里吉说好像是西首传出去的。秦王说我没有和西首说过，怎么会是西首呢？初里吉说西首是个寄居的客人，刚犯了罪，他孤立无援，这是他自己向众人炫耀，抬高身价。秦王说对，于是派人去召西首，西首已经逃到其他国家去了。唐古公对韩昭侯说如果有一个价值千金的玉杯却没有底，可以用来装水吗？昭侯说不可以。唐古公又问有一个陶瓦器皿却不漏水，可以用来装酒吗？昭侯说可以。唐古公说陶瓦器皿是最不值钱的东西，但不漏水就可以装酒，即使有值千金的玉杯再贵重但没有底，漏水不能装水，那么谁还会往里面倒饮料呢？现在作为君主却泄露君臣之间的秘密谈话，这就像没有底的玉杯一样，即使有圣人的智慧也无法施展他们的谋略，因为君主会泄露。昭侯说对。韩昭侯听了唐古公的话，从这以后凡是想要发动天下的大事，没有不独自睡觉的，担心在梦话中泄露自己的计谋。 另一种说法，唐古公拜见韩昭侯说，现在有一个白玉做的酒杯没有底，有一个瓦做的酒杯没有底，您口渴了，将用哪个来喝水？昭侯说，用瓦杯。唐古公说，白玉酒杯很漂亮，您却不用它喝水，是因为它没有底吗？昭侯说，是的。唐古公说，作为君主却泄露君臣之间的秘密谈话，就像玉杯没有底一样。唐古公每次拜见后出来，昭侯一定要独自睡觉，唯恐在梦话中向妻妾泄露秘密。申子说，能独自看到事物真相的叫做明，能独自听到事物真相的叫做聪，能独自决断的才可以做天下的君主。第三种说法，宋国有个卖酒的人，量酒非常公平，对待顾客非常恭敬，酿的酒味道很好，悬挂的酒旗很高，可是酒却卖不出去，都变酸了。他觉得很奇怪，就问他所认识的街坊长辈杨倩。杨倩说，你的狗凶猛吗？卖酒的说，狗凶猛，那酒为什么卖不出去呢？杨倩说，人们害怕呀，有的人让小孩揣着钱踢着壶去买酒，你的狗却迎上去咬他，这就是酒变酸卖不出去的原因。国家也有凶狗，有才能的人怀揣着他们的治国方略，想用来使大国的君主明白事理，而那些大臣却像猛狗一样迎上去咬他们，这就是君主被蒙蔽挟持，而有才能的人不被任用的原因。所以齐桓公问管仲，治理国家最忧虑什么？管仲回答说，最忧虑射鼠了。桓公说，为什么要忧虑射鼠呢？管仲回答说，您也见过那些修建土地神坛的人吗？把木头立起来，涂上泥巴，老鼠在中间打洞，把窝建在里面，用烟熏它，又怕烧了木头，用水灌它，又怕涂的泥巴脱落，这就是射鼠抓不到的原因。现在君主身边的人出外就倚仗权势搜刮百姓钱财，入内就互相勾结，在君主面前掩盖自己的恶行，在宫内窥探君主的情况，告诉外面的同党，内外勾结，结成权势，群臣百官靠着他们变得富有，不诛杀他们就会扰乱法令，诛杀他们君主又不安宁，他们占据着君主的左右，这也是国家的射鼠啊。所以臣子掌握大权，擅自禁止别人，明确的为对自己有利的人谋利，对不为自己所用的人必定加害，这也是猛狗。大臣像猛狗一样咬有才能的人，君主身边的人又像射鼠一样窥探君主的内情，君主却没有察觉，这样君主怎么能不受蒙蔽，国家怎么能不灭亡呢？另一种说法，宋国卖酒的人中有一个姓庄的，他的酒总是很好，有人派仆人去买庄家的酒，那家的狗咬人，仆人不敢去，就买了别人家的酒。主人问，为什么不买庄家的酒？仆人回答说，今天庄家的酒是酸的，所以说不杀掉那条狗，酒就会变酸。另一种说法，齐桓公问管仲说，治理国家忧虑什么？管仲回答说，最苦于射鼠，那射庙用木头搭起来，涂上泥巴，老鼠就借此寄身，用烟熏它，木头就会烧掉，用水灌它，泥巴就会脱落，这就是苦于射鼠的原因。现在君主身边的人出外就倚仗权势向百姓搜刮利益，入内就互相勾结，欺瞒舞弄，掩盖恶行来欺骗君主，不诛杀他们就会扰乱法令，诛杀他们君主就会危险，他们占据着君主的身边，这也是射鼠。所以臣子掌握权柄，擅自禁止别人，明确的为对自己有利的人谋利，对不为自己所用的人必定加害，这也是猛狗。所以君主身边的人成了射鼠，掌权的大臣成了猛狗，那么治国方略就推行不了。尧想要把天下传给舜，鲧进谏说，不吉祥啊，怎么能把天下传给一个平民呢？尧不听，反而起兵在羽山的郊外杀死了鲧。共工又进谏说，怎么能把天下传给一个平民呢？尧不听，又起兵在幽州的都城杀死了共工。从此以后，天下没有人敢说不要把天下传给舜了。孔子听说了这件事说，尧知道舜的贤能，这并不难，至于杀掉进谏的人，一定要把天下传给舜，这才是难做到的。另一种说法，不因为自己怀疑的事情而败坏自己已经明察的事情，这才是难的。楚庄王有关于茅门的法令，规定群臣大夫各位公子入朝时， 如果马蹄踩到了屋檐下的滴水处，亭里就要砍断他的车辕，杀死他的车夫。有一次太子入朝，马蹄踩到了滴水处，亭里砍断了太子的车辕，杀死了太子的车夫。太子很生气，进去对楚王哭着说，请为我杀了亭里。楚王说，法令是用来敬奉宗庙尊崇社稷的，所以能够制定法令遵守命令尊敬社稷的人是社稷的臣子，怎么可以诛杀呢？那种违反法令废弃命令不尊敬社稷的人是臣下凌驾于君主之上，下级侵犯上级。臣下凌驾于君主，君主就失去威严，下级侵犯上级，君主的地位就危险，威严丧失，地位危险，社稷就不能保全，我将拿什么留给子孙呢？于是太子转身跑回去，离开宫室，在露天里睡了三天，面向北方拜了两拜，请求处死自己。另一种说法，楚王紧急召见太子。楚国的法令规定，车子不能驶到茅门。天正在下雨，庭院里有积水，太子就赶着车子到了茅门。庭里说，车子不能到茅门，到了茅门是违法的。太子说，大王紧急召见，不能等到没有积水，就赶着车继续往前走。庭里举起长矛击打太子的马，毁坏了太子的车架。太子进去对楚王哭着说，庭院里积水很多，我赶车到了茅门，庭里说违法，举起长矛打我的马，毁坏我的车架，大王一定要诛杀他。楚王说，这是前面有先代的君主而不逾越法令，后面有楚君而不依附，真是难得啊，这才是我守法的臣子。于是给庭里增加了两级爵位，然后打开后门让太子出去，告诫他以后不要再犯这样的过失。卫四军对伯夷说，你嫌我的国家小，认为不值得做官，但我有能力让你做官，请让我给你加封爵位，让你做上卿。于是赐给他10000顷田地。伯夷说，我的母亲很爱我，认为我有能力做大国之相而不会觉得局促。然而我家有个叫蔡姬的女巫，我母亲非常宠爱信任她，把家事托付给她。我的智慧足够让我可靠的料理家事，母亲也完全听我的。但是母亲已经和我商量过的事情，最后还要到蔡姬那里去决断。所以论我的智慧和能力，我母亲认为我可以做大国之相而不觉局促。论我们的亲情，则是母子关系。然而仍然免不了要到蔡姬那里去商议。现在我对君主来说，不是像母子那样的亲情，而君主身边都有像蔡姬那样的人。君主身边的蔡姬一定是那些重臣。重臣是能够徇私枉法的人。徇私枉法是在法度之外行事。而我所建议的是在法度之内。法度之外与法度之内是相互敌对的，不能相容。另一种说法，卫四军到晋国去对伯夷说，我想要和你一起走。伯夷说，我的母亲在家，请让我回去和她商量。卫四军就自己去请伯夷的母亲，说，伯夷是您的臣子，您有意让他跟从我，这很好。卫四军说，我已经请示了您母亲，她答应了。伯夷回家后对母亲说，卫军对我的宠爱和您相比怎么样？母亲说，不如我爱儿子的程度。伯夷又说，卫军认为我贤能，和您相比怎么样？母亲说，不如我认为儿子贤能。伯夷说，母亲和我商量家事已经决定了，却还要去请教算命的蔡姬来决断。现在卫军想跟我一起走，虽然和我一起决断计策，但一定会有其他像蔡姬那样的人来破坏，这样一来我就不能长久做臣子了。教唱歌的人先让学唱的人高声呼叫，然后声音转折，如果他的声音能达到轻指的音调，就教他。另一种说法，教唱歌的人先按法度来测试，高声呼叫要合于公音，低声呼叫要合于指音，高声不合公音，低声不合指音，就不能教。吴起是魏国左氏成邑的人，他让妻子织丝带，结果织出的丝带宽度不符合要求，吴起让他重新织，妻子说好，等到织成后再量，果然还是不合要求，吴起非常生气。妻子回答说，我一开始把它固定好了，没法再改了。吴起休掉了妻子，妻子请他哥哥去请求回到吴家。他哥哥说，吴起是制定法度的人，他制定法度想要以此来为大国建功立业， 必定要先在妻妾身上实践，然后才能推行。你不要指望能回去了。妻子的弟弟又被魏军重用，于是凭借魏军的重用身份去请求吴起。吴起不听，就离开魏国到楚国去了。另一种说法，吴起把一条丝带给妻子看，说：你给我织一条丝带，要织成这个样子。丝带织成后，吴起拿来看，那条丝带织得特别好。吴起说：我让你织丝带，要织成这个样子，而现在你却织得特别好，这是为什么？妻子说：用的材料是一样的，只是更加用心织得精致些。吴起说：这不合我的要求。让他穿上衣服回娘家。他的父亲前来求情，吴起说：我家里没有空花。晋文公问胡衍说：我把美味佳肴遍布在朝堂上，杯酒豆肉聚集在宫中，壶中的酒来不及澄清，生肉来不及晾晒，杀一头牛就分给整个都城的人，一年的收成全部用来给士兵做衣服，这样足够让百姓去作战了吗？胡衍回答说：不够。文公说：我放松关卡和市场的税收，减轻刑罚，这样足够让百姓去作战了吗？胡衍回答说：不够。文公说：我的百姓中有人丧失财产，我亲自派郎中前去视察处理，有罪的赦免，贫穷不足的给予补助，这样足够让百姓去作战了吗？胡衍回答说：不够。这些都是用来谨慎的保障百姓生计的措施，而作战是让百姓去送死。百姓追随您是为了谨慎的谋生，您却因此迎头让他们去送死，这就失去了他们追随您的理由。文公问：那么怎样才足够让百姓去作战呢？胡衍回答说：让他们不得不战。文公说：不得不战该怎么做？胡衍回答说：奖赏守信，惩罚必行，这样足够让百姓作战。文公说：刑罚的极致是什么？胡衍回答说：不回避亲人和权贵，法律施行于所宠爱的人。文公说：好。第二天命令在浦路打猎，约定以中午为期限，迟到的人要按军法处置。当时文公有个宠爱的人叫颠邪，迟到了，官吏请示如何治罪，文公流着泪感到忧伤。官吏说：请依法处置。于是斩断颠邪的脊梁来示众，以表明法令的信用。此后百姓都恐惧地说：国君对颠邪的器重像那样深厚，而国君仍然依法行事，更何况对我们呢？文公看到百姓可以用于作战了，于是便起兵攻打元国，攻克了他。攻打魏国，将魏国的田垄改为东西向，占领了五路。进攻阳国，战胜了虢国。攻打曹国，向南围攻郑国，拆毁了郑国的城墙，解除了宋国的围困。回师与楚军在城濮交战，大败楚军。之所以如此，没有别的原因，只是听从了胡衍的计谋，借用了颠邪的脊梁。痈疽的疼痛，如果不是刺入骨髓，就会让人心烦意乱，无法忍受。如果不是这样，就不能让人用半寸的磨刀石去弹刺他。现在君主对于治理国家也是这样，不是君主不知道有贤人就能安定。想要治理好国家，如果不是这样，就不能听从圣智之人的建议而诛杀乱臣。乱臣一定是权贵之人，权贵之人一定是君主非常亲近宠爱的人。君主非常亲近宠爱的人，就是与君主如同肩膀一样不可分离的关系。凭借平民的身份，想要离间君主与坚不可摧的宠爱的人，就如同用解下左大腿去说服右大腿一样，这样自身必定会死，而主张也无法实行。